关税失调症爆发，川普万斯齐吹减息，通胀就业数据火上加油。鲍威尔，你在这里等什么？川普要采取强制措施，财长愿不愿意接班呢？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关税大炮一响，好多人吓到患上了关税失调症。什么意思呢？一提关税就担心通胀，相信通胀一定回来，不回来就更加焦虑。但是月复一月的通胀数据的确显示，美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现关税衰退，亦都没有通胀飙升。川普总统亦连续两日高叫鲍威尔减息，连学法律的副总统万斯都沉不住气了。昨日6月11号公布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显示5月美国 CPI 指数同比上升了 2.4%， 环比增速为 0.1%， 低于4月的环比增速 0.2%， 亦低于市场预期的 0.2%。 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同比上升了 2.8%， 环比上升了 0.1%， 亦都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2.9% 同 0.3%。 数据出来之后，川普总统立即发出催减息通知单。他在 True Social 上发表文章说，数据好靓，美联储应该会降低整整一点，到期债务的利息将大幅减少，太重要了，美国制造的复兴即将来临。五月美国 CPI 增速全线回落，昨日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开始减息压住大幅增加，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六月维持目前利率不变，九月减息的机会为 56%。 礼拜三早上，美国副总统万斯亦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总统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但现在更加清楚的是，美联储拒绝减息是货币政策的失职行为。相比川普总统略带娱乐和幽默的批评鲍威尔，万斯的这个措辞是很强硬的，货币政策的失职行为暗示美联储的行为不单止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是不负责任或违背其职责的。在法律上通常指民事责任的专业失误，但万斯在这里用法更似是修辞上的夸张，目的是强调不满，而非直接指控美联储违法。不过这一种措辞确实带有一定法律色彩，因为它可能令人联想到责任追究或者问责。亦有网友昨日说，鲍威尔以关税引起大通胀的罪事已经讲了七个月了，关税导致通胀率可以优异。面对他两个合力催减息，鲍威尔还是将这个单子掉入去已读不回的黑洞，没任何回应，这个亦令昨日减息的剧情不了了之。但是今日早上市场往熄火的剧情上淋了两桶油，两桶油都分别淋在了美联储减息的关键两项数据，通胀和就业。第一桶油是今日公布的生产端的价格指数，同样看不到关税通胀的身影。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五月份同样低于预期，环比仅上升 0.1%，低于预期的增速 0.2%。 总体 PPI 显示出温和增长，从4月份修正后的 2.5% 原为 2.4%， 上升至5月份的 2.6%。 核心 PPI 增速继续下滑，5月份仅增长 3.0%， 为2024年8月以来最低水平。就是说川普关税对生产端的影响并不明显，企业亦正在吸收关税引起的价格上升，并未将其转嫁给消费者。到目前为止， 预期价格上升的人在硬性经济数据中都看不到太多证据。第二桶油，就业数据蛙言，今日早上公布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激增至247,000人，高于预期的239,000人，为2024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就是创低8个月新高，持续申请人数意外激增，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连续第三周超过190万人，意外激增至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了 195.6 万人。今日蒙面财经账号亦分享一个趋势，讲是根据4月和5月美联储褐皮书通过不同城市对微观企业的进一步考察，发现企业用工需求在下降，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裁员，普遍出现什么用工小时下降，加班时间亦变少了，同时停止招聘，或者有一些裁员的计划。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坏事，因为现在川普的国策可以说是完全在逆转过去美国的经济战略，这个是美国整个经济结构大调整，脱虚向实，所以就业市场亦会出现结构性的跳涨。你看这边讲，很多 IT、医药和 DEI 相关的企业部门在裁员，但是我亦在之前的节目中分享过，人力资源企业观察到的情况是工业方面是严重缺工。譬如今日半导体制造商美光科技就宣布将在美国制造业投资2000亿美元，并在爱达荷州和纽约州设立新工厂，预计这项新投资将创造90,000个就业机会。财长贝森特亦有他解释和观察，财长在昨日作证时候说，企业之所以在这观望，就是在等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减税措施，你通过了企业先会做事，就等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我亦不知道鲍威尔按兵不动是对通胀太无信心，还是对美国经济就业太有信心。希望鲍威尔没有换上贝森特讲的关税失调症。总之大家现在都在问鲍威尔，你在等什么？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以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让君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我们剥花生看剧情有耐心，但是川普总统就不等人了。今日据媒体报道，川普在第一场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鲍威尔唯一要做的就是减息，之后又说，我可能唯一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告诉鲍威尔不需要维持这么高的利率，这个话可能太有悬念了。这个是鲍威尔要被剧组开除吗？还是川普要直接改了鲍威尔减息剧本呢？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他的节目中说，能源价格下跌，服装下跌，新车下跌，汽油下跌，核心商品和大宗商品全部下跌。九个月前，当通胀率是现在的两倍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伊·鲍威尔推出了大幅减息。那现在的鲍威尔在哪里呢？他渺无音讯。目前联邦基金利率比实际利率高出大约1%，所以难怪川普总统考虑更换鲍威尔。所以这个剧情就令这几日另一个剧本火爆了，谁来接替鲍威尔？现在呼声最高的候选人竟然是财长贝森特，虽然人家实力震慑华尔街和全球金融圈，但是鲍威尔是财长手下败将啊，这个令到财长去接替鲍威尔的位置，财长的潜台词恐怕是我不做。因为在2022年的时 贝森特曾同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交手，他经营的对冲基金 Key Square 成功压住美联储会误判通胀形势。他认为当年美国通胀的爆发将比美联储预测的更耐，最终 Key Square 在2022年获得了 29% 高额回报，远超市场整体表现。贝森特礼拜三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被问及有关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报道，以及他是愿意担任美联储联准会主席，还是继续担任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目前职位是首都最好的工作，即使他很乐意做川普总统希望我做的事，但他希望能留任到2029年，以推动政府议程，直到总统任期结束。既然财长势力完胜美联储，那财长怎么看现在的通胀和关税失调症病人呢？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日国会作证时说，拜登政府期间通过的税收法案，我认为是不道德的，导致了肆虐的通胀。通胀是对美国劳动者最大的掠夺方式，其通胀率远高于统计局报告的 21%。 事实上，劳动家庭的购买力损失超过了 30%， 就是劳动家庭的支付能力被无声无息地夺走了解禁三分一。2024年夏天，美国的食品银行使用量创低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富裕阶层的欧洲旅行亦创历史新高。这个是什么？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个不是美国人要的。贝森特说，我们不希望这两个数字同时出现。任何支持了上届政府推出税收法案的人，都是促成了今日这个后果的凶手。他说，在上届政府，在拜登政府期间，我们看到了导致严重通胀措施不是一个，是两个。一方面，政府过度支出淹没了经济，造成了需求冲击，就是印钞太多，同时监管大幅增加，打压了私人经济，造成了需求冲击和供应限制的冲撞，就是供求严重失衡，于是通胀居高不下。贝森特接着说，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和上届政府的做法相反，给这个摇摇晃晃失衡了的经济一个稳固的三条腿的小马扎，又经济又稳固，一是税收改革。我们正推动一项能够真正激励私营企业扩张的税改法案，而是放松管制，为企业松绑，用政策释放供应能力，给市场创新能力回到正轨。三是通过关税，重新平衡美国贸易失衡情况，这样美国的经济才会脱虚向实，挤出泡沫，踏踏实实稳固地增长。总之，就在美国这边为减息吵到不可开交那时，哪个都不知道究竟关税谈判和减息可不可靠的时候，中国大陆这边的经济学家就比美国这边更加笃定这两件事的前景。瑞士联合银行财富管理大中华区的投资总监及亚太区宏观经济主管胡一凡，在6月11号瑞士联合银行财富管理举办的一场媒体分享会上称，以7月9号为限，最有可能和美国达成购买协议并降低关税的是英国、日本和印度。他预计美联储将从9月开始减息，而且年内减息三次。他捏指一算的功能，鲍威尔看了都要甘拜下风。捏指一算是我们东方文化，西方不流行，建议一下，不如研究一下降息的升涨呢。我们今天最后谈一些经济八卦，看一下美中脱欧大风暴下，首屈一指的女富豪是怎样果断 从中国科技市场这个黑洞撤退，资金又逃向了哪里？礼拜一，彭博社报道说，在美中关税紧张的同时，美企资金持续流出中国。近日传出了美国亿万富翁家族的创投基金打折出售中国科技股，富达投资的创办家族约翰逊家族所拥有的一档创投基金思道资本，计划以两折到四折的价格抛售约40间中国科技公司的全数股权。这家基金可能是中国互联网早期的金主，先后投了130多家中国公司，总额超过11亿美元。富达投资总裁阿比盖尔·詹森所掌控的思道资本，是约翰逊家族在1969年创立，在全球范围内已在印度和日本在内市场对500家公司进行了投资。目前思道资本管理的资产超过110亿美元。现在掌舵的总裁阿比盖尔·约翰逊亦是首屈一指的女富豪，身家390亿美元。问题就来了，女富豪为什么两到四折吐血大量抛售中资科技股呢？根据知情人透露，他选择止损撤出主要出自四个原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是此举的关键驱动因素。美国于一月对中国先进技术领域的投资实施了限制，此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出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引发了北京报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另外，中共当局采取的各种措施亦令中国科技市场变得好像一个吞噬一切黑洞，监管越来越严， IPO 要排队等监管点头，连海外上市都要过五关斩六将，加上经济充满了通缩的味道，科技初创公司很难融到钱。对于想在科技公司身上赚钱的投资公司来说，那就是难上加难。那资金去了哪里呢？报道说，根据 AROS 的网站，其在中国约30名员工中，超过20人专注于医疗健康领域，仅4人专注于科技行业。该基金的发言人回复彭博社时候说，一个较小的团队将继续管理其现有投资组合，并专注于中国的医疗健康业务。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中国之前想用 DeepSeek 展示力量拉投资，结果剧本根本没火，投资者就不买账，美国大基金这一次头都不回跑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